太上老君在上一节讲了以恶为能，接着又讲了忍作残害。这四个字的意思是忍心去做伤人害物的事情。这一句是专门就物命上来说的，上天有好生之德，而有人却是心怀残忍，做出了残害物命的勾当。要知道，残害物命是恶事里面最重大的了，而且动机更是出于残忍的话，那么这样的任意所致，就会没有一丝毫的恻隐怜悯之心了。诸善的根本就在于慈心，而诸恶的根本则在于残忍。所以去掉残忍而存慈心，就是圣贤先人诸佛菩萨修行的功夫所在呀。贪生怕死，爱恋自己的亲人故旧，知道会疼痛，感觉会痛苦，这些贪恋和感觉，动物和人类是完全一样的呀。但是人类有智慧，动物缺乏智慧。人类能够说话，动物无法说话。人类的力量强，动物的力量弱呀。现在我们看看，人们办一桌食物，不只是杀害一条的物命啊。例如斑鸠、鸽子、鹌鹑、麻雀，要杀掉十多条的命才能做出一道肉羹。若是用蚌壳、虾子和蚬做出一道菜或汤来，那就要杀死100多条的命啊。又有爱好美食的人，更是想尽了办法生吃火烤，开膛破肚，剥皮枯壳，极尽残忍之能事，饱食一顿之后则是洋洋得意。若是稍微的迟缓怠慢，则发脾气骂厨子。所以只要冷静地想想，实在是令人惊恐悲悼啊。经上说，一切动物没有不惧怕刀砍杖击的痛苦，也没有不爱惜自己的寿命啊。所以王客杀羊的时候，羊却奔向王客的客人，向客人跪拜求救。邹生杀鹿的时候，鹿就跪下来哭泣。又例如沈内汉在江宁做通判的时候，厨子要杀羊，而刀子老是找不见。后来才发现，刀子原来是被羊衔走了，而且羊还把刀子藏在墙下面呢。杨杰在做题行的时候，曾经到阿育王山游览。白天睡觉的时候，梦见100多位妇人来到他的面前，好像在向他诉说着什么。他醒了之后啊，就秘密地走到厨房查看，才明白原来是蛤蜊托梦向他求救。由此我们可以知道，动物也是如此的爱惜自己的生命，和人类没有什么两样啊。而人若是偶然被汤火烫到， 或者是被刀针伤到，必然是呼天抢地的哭喊求救，暂时的头昏眼痛，便嚷着要去看医生或者是买药。人是如此的爱惜身体，为何对于动物的生命却不生怜悯爱惜之心呢？而任意的残害他们，不惜跟他们结下怨仇，造下杀业呢？唉，在所有的恶业当中，唯有这个是最为惨痛的。佛菩萨和诸天仙人都劝诫我们不要杀生，要知道因果报应丝毫不爽，应该设身处地，将心比心，及时的猛然醒悟，因而在此详细的说明不可以宰杀牲畜的种种道理，请求人人君子勿要遵守例行。第一是生日不应该杀生。诗经上说，哀哀父母，生我劬劳。母亲生我的日子叫做母难日，所以生日这天固然应当要戒杀持斋，广行善事，这样可以使父母亲增福延寿。若是双亲已经过世了，也可以以此功德使父母的亡灵早日获得超生。怎么可以忘记生日这一天是母亲受难的日子，而放纵自己的口腹之欲，杀生食肉呢？这样会拖累到双亲，也对自己不利啊。但是这件事情大家都已经习惯很久了，而且也不觉得不对，实在是令有心人痛苦流涕，伤心呢。第二是生孩子不应该杀生。凡是人若是没有自己的孩子，则会感到悲伤，有了自己的孩子则会感到欢喜，并没有想到一切的禽兽也都是爱他们的孩子啊。现在为了要庆祝自己的孩子出生，而且要杀死禽兽他们的孩子，这样心能安吗？而且婴儿刚生下来，不为他们祈福求长寿，反而为他造杀生的罪业，这种行为实在是太愚笨了呀。但是这件事情大家也都习惯很久了，而且也不觉得不对，实在是令有心人痛哭流涕，伤心叹息呀。第三是丧事祭祖不应该杀生。办理丧事或是祭祀祖先，清明扫墓都应该要戒杀，以增加过世的亲人祖先的名福。若是杀生来祭拜，只是突然的增加亡灵和祖先的罪业而已，不但没有益处，反而会有害处。所以有智慧的人是绝对不会去做的。但是这件事大多数的人都已经习惯很久了，并且也不觉得不对，实在是令有心人痛哭流涕，伤心 叹息呀。第四是，婚礼不应该杀生。世人的婚礼，从相亲、订婚到结婚，不知道要杀掉多少的生命啊！要知道，夫妇结婚是传宗接代、生儿育女的开始。在这个良辰美景、吉祥喜庆的日子，但却行凶事，用杀生来宴客，这就已经种下了将来寻仇的恶因了。也就是把杀机和仇恨都聚集在闺门之内的行为啊。但是这种行为，大多数的人也已经习惯很久了，并且也不觉得不对，实在是令有心人替他哀伤叹息呀。第五是，祈福不应该杀生。一般人在生病的时候，往往用杀生来祭拜神明，希望能够祈求神明的降福和保佑，却没有想到自己祭神的目的就是要想免除死亡，求得长生啊。现在杀他的命来延我的命，大大的违背了天理良心，实在是没有比这件事情更严重的了。要知道，聪明正直之为神，神怎么会有私心呢？这样的祈福不但不能够延长寿命，只是突然的增加了自己的杀业呀。第六是，许愿不应该杀生。要知道，平等为佛，正直为神的道理，佛菩萨和神明绝对不会接受贿赂而降福给贿赂之人的道理呀。现在的人在神明面前许愿，就宰杀生灵，这样许的愿就叫做恶愿呢。纵然是如了愿，而恶报却在后头等着呢。第七是，宴客不应该杀生。良辰美景、贤主嘉宾聚会宴客的时候，纵然是用素食菜羹，也不妨碍主人与客人之间的交往情谊和闲情逸致啊。为什么一定要拼命地宰杀牲畜，大吃大喝呢？要知道，主人和客人在厅堂上欢笑吃喝，大快朵颐，而在厨房里面被砍、被杀、被煎、被烤、被煮的牲畜，他们在那里哀嚎哭泣，主人和客人却是充耳不闻，哪里能够体会那种在锅子里边被烹煮的痛苦啊。第八是，谋生不应该杀生。世人为了生活的缘故而从事杀生的行业，例如打猎、捕鱼，或是从事屠宰的行业来赚钱养家。要知道，上天是不生没有食禄的人呢。只要自己能够拥有一样技术、一种才艺，都可以赚到钱吃饱饭， 何苦一定要从事这种杀害生灵的恶业来养家活口呢？这样不但是违背了天理，而且是越杀就越穷啊。所以从事杀生行业而会富有的人，100个人当中也找不到一个人呢、而且还种下了现世子女不孝和地狱的深因，得到来生的恶报，没有比这个还严重了，为什么不肯改行另谋生计呢？馈赠本来也是很好的礼貌，但是馈赠的礼物却是活的鸡鸭鱼虾，这就已经触动启发了杀机呀。对自己来讲，则是为他人而杀生，而独自的承受了这种的罪过。对被赠送的人而言，只不过是饱吃了一顿，而双方都没有任何的功德。至于饲养金鱼所用的小虾，则要以万来计算的呀。而饲养白鹤所用的小鱼，也是上千条的性命啊。这些都是杀业，不可以不注意呀。以上所说的，只是略略的说了些大概而已。人们应当以此道理而推广，则心中自然就会具有天赋地载的度量了。